当圣诞的季节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今天所读的经文《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也预言到这位所谓公义的大卫公义的后裔即将要为我们而降生，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但是当耶利米在他《耶利米书》33章提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记得，当他在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空的背景。因为当他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种一般常情来说一种最好的状况之下。因为在33章第一节说，耶利米还求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这句话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如果你知道当时的情况下的话，你会知道作为一个先知他领受这样一篇信息对他来讲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在耶利米书37章后面他有提到他一生最后的晚年他的情况。所以当耶利米接受这篇预言的时候，他大概年纪是70岁到80岁，他已经侍奉主30-40年之久毫无果效。这一次他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在耶利米书37章一直到38章，他有好几次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那时候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关在护卫兵的院内。因为什么？很简单，先知的话没有人要听，也没有人喜欢听，西底家王更不喜欢听，何况他的预言是什么？他的预言说得很简单，因为你们的罪你们都会死，而且死得很惨。谁喜欢听这种话呢？所以西底家王也不喜欢，百姓也不喜欢，于是他被抓起来，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不单被关在那里，事实上后来他们对他的待遇更坏。到了38章的时候，他又被关起来，关在护卫兵的院内的时候，你看38章的第6节，那个牢狱在护卫兵的院内，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面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陷在淤泥之中。根据历史家 Joseph 很多年以后写犹太的历史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院内的地牢之中，这个地牢之中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直到胸部的淤泥。所以你知道耶利米是怎么的，他不是躺着的，他是整天被关在淤泥里面，那个烂泥巴是到他的胸部，他是整天站在淤泥之中。一个人能够这样撑多久？几天？甚至你可能都会窒息而死的。他是被坠在那里，而耶利米已经70岁到80岁的老人了，他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内，在这样个淤泥之中，对他而言他的生命有一天还有2天不知道。他被关在那里面，而外面是什么？外面是巴比伦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围攻足足3年之久，最后城破屠城，西底家王被抓到，眼睛被挖掉，在挖掉他的眼睛之前，先当他的面把他的所有的儿子一个个杀死，把他的王后杀了，全部都杀了，最后西底家让他眼睛瞎掉，挖掉他的眼睛带回巴比伦去。外面在作战，他一个人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一个牢狱，特制的牢狱，全部是污泥当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可是今天的信息看来是一篇很正面的信息，是个安慰的信息。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对比是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如果是你关在那个监狱的里面，你不知道你能活过今天吗？无论是你自己，无论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有哪一个人能活过今天，谁都不知道。然后神的话临到他，说什么？说的是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下面是充满了鼓励安慰的话，却是在最无可指望的时候，无论是他个人，无论是他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环境。所以你要记得，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神的话居然临到了，好像很讽刺的。如果这个话在早些年讲，我相信全国的百姓都会欢喜听的，王也喜欢听的，他会得到很多的掌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听众了，他一个人关在地牢里，最后是谁把他救出来的？是巴比伦的军队把他救出来的。因为城破了，屠城之后，他们到了护卫兵的院内，看到先知耶利米，就把他救出来了，是敌人把他救出来的。当他离开这个监狱，当然他在监狱里面能够写下这些话吗？没有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在他的心目中，他得出了监牢才能写下来啊。可等他出了监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今天在阿富汗一样，坎大哈已经陷落了，还活着几个人呢？当他走到他的护卫兵的院外，走到耶路撒冷的城内的时候，圣殿已经在熊熊的烈火中焚烧，全国的百姓，耶路撒冷的臣民可能死掉90%以上，街上没有几个活的人了。这些信息传给谁呢？但他毕竟写下来了，留给千秋万世以后的人听的。当时只有几个人活着听到他的话的。这篇安慰的信息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中被留下来的，却不是在百姓还在歌舞升平的时候留下这样一篇话。所以我们要一直记得，这篇信息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下留到今天的，免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会里，我们每一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记得的是圣诞节的欢乐，我们有很多圣诞节的诗歌，很多圣诞节的装饰，我们是理所当然的高高兴兴的欢迎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当然应该高高兴兴的欢迎他。但是不要忘记，当这篇信息最初传给人们的时候，那时候人们的光景是什么？所以当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我一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接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篇信息，好像是很讽刺的，好像是一个完全跟当时的时空环境是不对称不搭调的。现在我在淤泥之中，我可能会死在这里，而全国的百姓已经也被杀了很多了，然后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3年之久，单单饥荒中饿死的人比战死的还多，然后眼看着城要破了，城破之后呢，剩下的人也恐怕更没有几个可以活了，然后有这样一篇信息，好像蛮有安慰的，蛮有希望的，一个很鼓励性的信息，却在这个时刻来临。但是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他的名，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正如上礼拜我所说的，神说我留意的拆毁拔出毁坏，但是我也留意栽种和建制建立。神完全有他自己的计划，但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拔出，他要毁坏，什么时候他要建立，他要栽植，他也知道什么人是他要毁灭，是他要拔出的，什么人他是要栽种的。所以这些话语最后得到的人是谁呢？是圣经当中尤其先知书一再提到的渔民，不是打鱼的鱼，我再一次说，剩余的鱼，剩下的少数的人是得到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人，而大多数的人却是死的。大多数的人因为一开头就不听先知的话，以至于最后毁灭了。好消息固然给每一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好消息，这是我们知道的。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 然而不是人人真的都得救了，得救的不过是那个少数，只是那个渔民。但是耶和华说，成就的是我，造作不要建立的也是我，因为他是耶和华。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神对耶利米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奥秘的事在神的手中，将来的事在神的手中，神在凡事上掌权。所以神对耶利米说，我要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透过你的口告诉众人，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因此神就启示了下面的这些话。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中，其实有三次提到耶和华如此说。第一次可能不太那么明显，不过第一次是在第二节，因为他提到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不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或者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他的名，这种之类。对，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就是在第四节又提到一次，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第三次是1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有三篇短短的信息在这个第一段里面。第一次提到的好像先提到一个马上要面临的一个光景，那就是耶路撒冷必然毁灭，耶路撒冷一定会沉沦。他说，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要抵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当耶利米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一方面神要他托出这样的话，耶利米说出这种审判的信息已经说了三四十年了，只是听众都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这是最后一次神对耶利米说，你告诉这些百姓，这边所有的房屋都要拆毁，这个拆毁倒不是敌人拆毁的，是你们自己拆毁的，你把石头搬下来，搬去补城墙的破洞，然后呢你们想要去跟他们征战，结果呢是全屋子都是死人。但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所行的恶，我掩面不顾这城。这是一个审判的话。但是耶利米说这样的话说了三四十年了，当他今天最后一次在说的时候，事情马上就要应验了，因为城已经被围困了三年了，没有被打死的已经被饿死了。耶利米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难道他有一点点的喜乐吗？他会很兴奋地告诉那些人说，你看看，谁我说的果然就是这样，你们都不听，看看谁对。耶利米会不会有这种兴奋的心情呢？不会。你看到耶利米哀歌，你就看见作为一个先知是何等的哀伤。哀伤不是因为他的话没有人听，没有掌声，没有鼓励，不是这个。他的哀伤是他的百姓因为拒绝聆听神的话，以至于毁灭了。所以他说，我的眼泪汪汪，无法止息。所以在历史上，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这是一个孤独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里面没有一个像耶利米这样的孤独。因此也有人说，没有一个先知像耶利米一样更像耶稣基督，他是忧患之子。当以赛亚书53章描述那位将来要来的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所描述的，你放在耶利米身上的时候，好像也非常的贴切。常经忧患，他在世的时候好像人家都忽略他，不听他的。耶利米在这样情况下再一次最后一次的预言说，在耶路撒冷城内要死尸充满每一个房子，因为这是神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为他们所行的恶，所以神掩面不顾这城。然而第六节开始， 马上口气就转到另外一边去了。他说看哪、啊，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这个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且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赐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一方面提到耶路撒冷的毁灭，可是马上就转到另一方面，他说但是将来我要使这个城重新被建造，他们要得痊愈得安舒，而且城里面的人得医治，就将丰盛的平安诚实要显明给他们，而且犹大和以色列要被掳的要被归回，然后他们要跟起初的一样，而且他们一切的罪呢，我要除尽，我要赦免。当他提到这些应许的时候，其中最宝贵的应许，物质上来讲，当然从被掳之地归回，重新得到安舒，安居乐业，物质上丰富，这当然也是一种祝福。不过更大的祝福乃是罪得赦免，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我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的罪。我们一再的说，所有的恩典平安都是跟赦罪有关的。那赦罪就必然牵涉到罪，那没有罪为什么要赦罪呢？所以如果没有罪就不需要赦罪，也就没有所谓赦罪之后的喜乐和平安。但是如果有罪要蒙赦罪，是不是人可以继续在罪恶之中，然后神主动的就赦罪，然后人可以不做什么，我也不认罪，我也不悔改，我也不改变，神就是把赦罪的平安给我呢？当然不是。因为在这里所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要归回的时候，请问谁归回了？在耶利米的时代，99%的人都死在罪恶之中。这些话语他写下来的时候，是给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和犹大的，那些残余的，那些神看为反而好的，说你们会归回，你们会被再建立，你们会蒙恩典，你们会被赦罪，因为你们是认罪悔改的，而不认罪不悔改的呢，就毁灭了。这些话语，这个对比在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心里去思想。因此当第十节耶和华再一次提到这个应许和祝福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个地方说是荒废，是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个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里和耶路撒冷的街上，你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再重复一次前面所说的，我要使他们的归回和起初一样。在这个街上现在是荒凉的，现在是没有人居住的，真的。当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当耶利米从地牢中出来以后，他举目所看见的耶路撒冷，就跟今天你在电视上所看见的看到很像的，经过轰炸之后满目凄凉。但是神对耶利米说，你告诉这些百姓，这个地方要跟以前一样，重新再有人居住，不但有人居住，你有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婚姻的庆典。当他下面说，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是犹太人的庆典当中最后主持犹太人婚礼的那个 Rabbi， 他就用希伯来文念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犹太人的拉比婚礼完最后祝福的话，都是这句话。所以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地方，好像是没有人住的地方， 甚至连牲畜都没有的地方，将来还有人居住，有欢乐的声音，而且有婚礼，人会听见婚礼之后拉比宣告的祝福。这个欢乐的声音是在大毁灭之后的，大毁灭之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因此当你想到欢乐的歌声的时候，就是我想起在诗篇51篇，大卫犯罪，拿单去责备他，他写下这篇诗篇51篇这一首很有名的忏悔诗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曾经说过什么呢？在诗篇51篇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一句什么？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赦罪的平安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罪，然后在神的面前承认，然后当神他用牛膝草来洁净他，是因为当时祭司在除罪的时候，他们用一种牛膝草去沾牛羊，就是牲祭的那个牲畜的血，因为那个血是除罪的，用那个牛膝草沾血，然后点在祭坛上任何的地方上来除罪。所以用牛膝草洁净我的意思是用血来洁净。对今天基督徒来说，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当神用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干净，我们就被洗涤干净，比血更白。那个时候我就会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所以耶路撒冷要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什么时候？就是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不认罪不悔改，就再也没有欢喜快乐的声音了。我们会一直在忧伤之中，我们会一直在痛苦之中，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比以前的牛羊牲畜的宝血，那个血更加的宝贵，更加有功效。所以因此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用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重新再有欢喜快乐的声音。神应许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再一次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但是那个的背后就是当你们回转的时候，我使你们从归回的时候，从被掳之地的归回也代表了他们的心灵向神回转。外在的环境是从被俘虏被捆绑的地方回到了一个自由的地方，从内在来说是心灵上因着归向神他们的自由。什么样的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是他们的心灵向神归回的人。你心灵没有向神归回，你的外面你就没有归回。一样，割礼有外在的肉体上的割礼，可是有内心的割礼，内心没有受割礼，外在的割礼算不得什么。心灵没有向神回转，从被掳之地外在的身躯从被掳之地归回，那又怎么样？没有。所以那个被掳归回和心灵的回转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同样一个字，回转。那个回转其实在希伯来文在圣经里面就是悔改，悔改回转归回都同个字，同个意义。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能够经历到神这边所一而再再三的一个祝福，他们要欢乐，欢喜快乐的声音会在他们当中会被听见。所以 大卫这首忏悔诗是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去思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正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对罪有一个那么深刻的一个，我们称他为敏锐度。一般的人，甚至是信主一段时日的人，我们可能都对罪都不够敏感。我们对罪的感觉，当然今天有多少人会这么样子说，我从来没有错，都是罪，错当然是有的啦，罪当然也免不了的啦，哎，反正人人都有，那你别讲我，反正乌鸦一般黑，对不对？你谁敢说我啊？你谁是第一个拿石头打我的？所以呢，你被打我，我也不打你，然后呢，然后 everything ok， 这是我们今天对罪的态度，什么事情都 ok， 因为没有人可以指责别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这是部分是事实，对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对罪敏感的人，他不是看这个，他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好像大卫所说的，当我犯罪的时候，我是唯独得罪了谁呢？得罪了你，得罪了神。大卫犯罪只得罪神不得罪人吗？他得罪了人了，但他看见是更可怕的事情，更严重的事情，是他所犯的每一个罪是直接得罪了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得罪人，有时候觉得得罪人啊，大不了道个歉嘛，大不了我做点什么嘛，那何况他也对我没怎么样嘛，得罪人。当他想到说，当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杀人的罪，他得罪了许多的人，他为什么说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说他发现我得罪的人固然是一个罪，而且是很严重的，可是更严重的是在那个人的后面，我是得罪神，我得罪了神，这件事情该当何罪，如何得了？所以他里面的那种深层的那种自责是从这样来的。一个有对罪很敏感的人，他懂得从这方面去看自己的罪，他就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他能就回转。当他回转的时候，他立刻经历到的就是神赦罪之恩，以及赦罪之后的喜乐和平安。但是常常我们每一个人，当我在说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向神回转，多么不容易对罪有这样一个敏锐，以至于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却拒绝承认，或者我们把我们的罪稍微淡化一下，就说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哎，小事一桩，哎，其实每一个罪在神看来都是非常严重，但是当我们回转，赦罪之恩就临到我们。因为耶和华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就他们向我所犯的罪，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应许。十二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在这个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方面所描述的是好像繁荣富庶的情况，这个荒废无人住的地方再一次有人有牲畜，同时羊群经过牧羊人的手下，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形象，真的祝福。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有一些圣经学者他提醒我们说，其实这边所说的也隐含着另一层含义，当羊群从牧羊人的手下经过的时候，就是牧羊人跟牧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都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牧羊人他养了20只羊，大羊、小羊、黑羊、白羊的时候，他每天收工回家的时候，他一方面点羊嘛，啊，20只羊都从他手下经过，可能每只羊经过的时候，他会摸摸头的，小羊乖，黑羊你今天捣蛋哈，不过进来。他在数点的时候，他说牧人跟羊群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的意思是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好像草场的羊，神数点我们，这个数点不是只点人头而已，包含着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建立，牧人与羊群的某种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抗拒神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他们不再承认神是他们的神了。但是神曾经这样说，日子将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也就是说，他们要做我的羊，我要做他的牧人。所以那个时候，羊群跟牧人的关系又重新建立了，他们要从我手下经过，这是何等的安慰和祝福。十四节开始更进一步的祝福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日子将到，不是今天就来的，是在以后有一个日子。当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2500多年前的时候了。耶利米说日子将到，因为这是神说的，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谁是那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呢？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家族的人。所以在那个之前，也就是说耶稣降生前500多年，先知耶利米、先知以利亚、以赛亚，许多的先知都远远的看见有一个神的祝福。因此耶利米称他为大卫公义的苗裔。实际上这个名词在整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几乎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启示录耶稣自己用过这样一个名词，在启示录最后是22章，几乎快末了了，第16节，耶稣的自称是这样说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当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的时候，其实那个根的意思就是苗裔，就是中文的不同翻译，如果你看英文同个字 root 苗裔，那个根。耶稣自称我是大卫的苗裔，又是他的后裔，就是这边所说的将来有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要为我们而出生，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个日子，犹大会得救，耶路撒冷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第二次耶利米用这样的话说，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为什么耶稣的名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呢？我们今天在燃烛的时候读了一段圣经，当时约瑟跟玛利亚，天使对他们预言的时候宣告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因为耶稣这个字，旧约叫做约书亚，约书亚，那么希腊人念的音就是变成耶稣这个音，所以耶稣跟约书亚是同一个名字，只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音念法有点不同而已，基本上就是神拯救，耶稣或约书亚的意思，他是一个拯救，他是一个救赎。为什么耶稣的名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呢？就是我们的义不是我自己赚来的，不是我每天好好做这个好好做呢，我就得到我的义。我每天做礼拜，我每天奉献，我每天为上帝做很多事情，我每天来教会打扫，哦，慢慢慢慢做得够多以后，我就有我的义了。不，耶稣是我们的义，就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义是从神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因着他我们被算作义人，算作无罪的人，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拿这个来换。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门口，好像要买票入场一样，你凭什么买票啊？哦，凭着我这么多年基本上小错不断，大过没有， 凭着我这些年好歹嘛，奉献也奉献了一点，虽然我家里钱也不多，不过像挤牙膏一样，我也捐了一点了，那行了吧？天堂门票到底要多贵嘛？我这样做的这些事情总可以了吧？那何况我为教会也做了不少事啊，扫地也有我份啊，烧饭也有我份啊，可能我做的比这个还多了，凭着这些我可以进天国吗？如果你是凭着这些的话，到天堂的门口，我看门都没有，你进不去了。因为只有那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凭着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凭着你我所做的任何一点点东西。当然，不要把话反过来讲，以为说既然凭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进天国，那在地上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一样咯。那好，奉献不奉献，侍奉不侍奉，聚会不聚会，读经不读经，祷告也不祷告，那反正靠着耶稣我就进去了。于是呢，大不了到时候池子里面洗一下就好了，那洗个澡很简单的，甚至洗个头也可以。如果你以为这样，那又搞错了。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主，与神有关系的人，你会乐于与神亲近，所以你自然而然会去读经，要去听神的话，自然而然会去祷告，你有渴望要去祷告，要跟神沟通，你自然而然有感恩图报的心，所以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侍奉，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在乎有没有掌声，你完全为主而做的啊。那个时候耶和华是你的义，耶稣基督是你的义，因此靠着这个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就是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意思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他这边所说的是，当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一再的提到那个背景，那时候国家已经几乎要灭亡了。事实上当耶利米写下来的时候，西底家王已经被抓了，眼睛已经被挖了，已经被带到巴比伦了。当耶利米写的时候，犹大国已经不存在了，犹大国不存在了，君王被捉拿了，大卫的子没了，大卫子孙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圣殿呢被毁了，圣殿被毁了，在圣殿中侍奉的那些祭司那些立位人在哪里也没有了。这是一个一片凄惨的情况下，神说，神应许说，虽然你所看见的君王被俘虏了，看起来好像绝子绝孙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大卫的家庭，这个君王的后裔必永远不断人会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同时祭司仍然你会看见有人在圣殿中献祭，而且永远不停止。这个应许不是那个时候应验，直到后来的时候应验。实际上这个应验也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哪里有可能大卫的子孙一直做王呢？今天你也没有看见，今天以色列做总理的也不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做总统的更不是。那么所谓大卫家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圣殿一直也没有被重建，所以祭司在哪里，立位人在哪里？这个所说的其实就是那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基督那个称号我们一再的说明，不过我们需要重复再重复的说，这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意思叫做受膏者，希腊文念起来的音像是叫做基督，如果用希伯来文念起来 Messiah 就是弥赛亚，那个音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一个是希腊文一个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是什么呢？君王，君王是受膏者，真正的君王，真正永远做君王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君王受膏，祭司也是受膏的，所以祭司可以代表受膏者。那么真正的祭司是谁呢？不是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后裔，是用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永远的祭司，那是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兼有君王与祭司的身份，所以他是永远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做君王，统管 这个世界，他也永远坐在祭司的位上为百姓祈求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应许。所以到了十九节之后跟二十三节之后，神两次的重复肯定他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他用一个对比是什么呢？好像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与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躲起来。二至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恶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结婚的时候，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其实海也没枯，石也没烂，心老早都变到哪里去了？只要从大陆到美国来过个海就已经变掉了，可能才坐一个飞机吧，下飞机就已经变心了。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生命上是什么呢？白日黑夜，如果白日黑夜这个运转有改变的话呢，神说我就会废弃我的约，但是因为这个永不改变，所以我的约永不改变。神是以白日黑夜的那种规律，万古不变的规律来作为他立约的肯定的一个坚定的表现。总而言之一句话，神应许，神的应许是坚定不会改变的。但是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回到我说过，耶利米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光景、他的心情和外在的环境，你再一次的想象，在淤泥之中，在地牢的里面，耶利米得到一个信息，得到一个是祝福的，一个未来美好的远景的一个信息。如果在别的时候，耶利米会高高兴兴告诉他的百姓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神告诉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未来，可那个时候不是。耶利米被关到地牢里面，他的性命随时会失去，而国家整个耶路撒冷城也是朝不保夕，眼看就要破城了，眼看全国的人可能都要，大部分都要死在这个战乱之中，但是神的应许临到他。然后我就说，巴比伦的军队把他救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正如他所想象的，满目疮痍。那还得把耶和华临到他的话得写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信心的眼光的话，我想他在写的时候，一方面写，一方面他也会问神啊，可能吗？耶路撒冷已经如此的残破，所有的百姓死于饥荒，死于刀剑，死于瘟疫的十之八九，这个城还能重建吗？这个殿还能重建吗？你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作王能应验吗？但毕竟耶利米是耶利米，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写下的这些预言，然后他说日子将到，我的眼睛看不见那一件，但是他知道在以后的日子这些事情会应验，以后读到这些圣经的人他们会亲自的经历到。因此盼望圣诞节对我们来讲不是跟往年一样的圣诞节，每一次的圣诞节都成为一个崭新的圣诞节。说的不好听一点，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下一个圣诞节。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柔软的心的时候，不一定要十二月你过圣诞节，天天都可以是你的圣诞节，你天天会经历到这种得救的乐歌在你的里面，不管你的环境是如何，
我们已经说过，
论环境，没有人比耶利米更悲惨的。三四十年的侍奉，没有一个掌声，只有无数的石头丢到他的身上。他的一生，除了他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叫做文士巴路，专门记载他的这他所讲的东西的这个巴路以外，他一生几乎没有第二个朋友。他是极其孤单的人，他的个性是非常内向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脾气暴躁、很喜欢大声讲话或者是喜欢骂人的人。但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你去，我要你说的，你都要说，一句都不能打折扣。”于是三四十年的功夫，耶利米在神的呼召之下，做了一些他最不想做的事情。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可是到他一生的结束的时候，所有应许的那些美好的祝福，在他的眼前一点他都没有看见，但他仍然的忠心做完他的工作。今天你我，我们都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忠心到死吗？求主在这圣诞的季节提醒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把这样宝贵的话语和信息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学习像耶利米这样一位忠心的先知，虽然他的话在当时不是讨人喜欢的，也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但是他忠心的把你所赐给他的话语，无论是责备的话，无论是祝福的话，无论是好像负面的是拆毁的话，或者是正面的栽种建立的话，他都忠实的向他的百姓宣告。但是他也因着你的启示看见将来的一个美好的远景，那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将为我们而降生，靠着他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得到这种欢乐的得救的乐歌，也让我们因着他的缘故，他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预备，也把这样的救恩要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向他回转，你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身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和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